美国对中期实施母子株连核爆式制裁，巴勒斯坦申请加入金砖国，中共大麻烦你了。美国王牌无人机俄亥俄核潜艇异常变动，针对中共。阿富汗全面断网，女性最后的希望被彻底粉碎。外卖员被逼上绝路，新税收政策引爆民怨。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29号，美国商务部宣布一项重磅新规，用株连的方式全面升级对中共国企的出口管制。新规明确，凡是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它的控股子公司同样会被制裁。有观察人士分析，这个是一个重磅信号，标志着美国对中企的制裁模式从点状攻击升级到全面封锁，这个将对中共的高科技供应链造成核爆式打击，影响范围远超以往。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当日在联邦公布上公布新规，文件写明，任何被列入黑名单或军事最终用户清单的企业，如果它持有的子公司股权超过 50%， 那这些子公司亦会自动受到同样的限制。美国商务部表示，这一改变堵塞住重大漏洞，并与财政部一贯做法保持一致。新规给企业60日的调整期。前美国官员指出，以往企业只要将敏感业务转移到子公司，就能够逃避制裁。新规推出之后，这种做法行不通了。今后企业必须对复杂的股权关系、董事会成员、办公地点等情况进行更深入的审查。虽然文件并未点名针对某个国家，但外界普遍认为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共的企业，因为目前全球被列入美国制裁清单的企业大约有3400间，其中中国公司就占了近1/3。有观点认为，其他的亦大部分是中共在场外设的代理企业。九月这一轮政策更新等于对中共企业的全面收网，对中共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长期关注中共动态的 X 网友陶喵先生分析认为，这个新规的威力就在于连锁效应。表面上名单里面只有1000多间企业，但通过股权关系和子公司传导，覆盖范围会成倍扩大。对于华为、中芯国际、海康威视、大疆这些大公司，不单止总部被卡住，旗下成千上万间分支机构亦要跟着中招。而这些公司往往还处在关键环节，比如晶片制造、光刻机设备、人工智能演算力、特种材料等，一旦被切断，中共整个产业链都会被瘫痪。华为原本通过东南亚子公司获取美国技术，现在这条路被卡住， 5G、6G 设备成本势必增加。海康威视在印度、巴西等地的子公司受阻，可能影响智慧城市项目的进行。大疆无人机虽然占据全球80%市场，但严重依赖美国零件，新规将直接影响它出口和在高端市场的竞争力。有趣的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表的联邦公布中强调，这次升级的制裁措施目的是与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长期实践保持一致，好像是在提醒财政部要同步跟进金融制裁。路透社分析说，这个不单止冲击晶片产业，亦会影响飞机零件、医疗设备等多个领域。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谢田教授指出，这次制裁和美国推动中美脱欧的大方向一致，通过全面堵截漏洞，美国的目标是彻底限制中共获取关键技术的渠道。中共对美国这项政策称为穿透性规则。中共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答记者问题时发火地骂，美方这样做性质极其恶劣，中方就事件坚决反对，还表示 中方要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企的权益。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拿到什么有力措施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会问，有什么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不是普通的推荐，而是信念的支持。比如健康520的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和平衡，不怪得知越来越多人关注它了。想知有关详情，请去健康520官网 health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6号报道，巴勒斯坦驻俄罗斯大使诺法尔确认，巴勒斯坦已提交申请，希望加入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国组成的金砖国家组织。中共外交部已经表示欢迎，但在以巴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外界不少声音质疑，巴勒斯坦如果真的加入金砖组织，只能被中俄为首的金砖国造成大麻烦。据悉，巴勒斯坦这次申请计划先用观察员身份参与活动，未来再谋求正式成员资格。不过巴勒斯坦经济基础薄弱，而且政治局势复杂，申请前景不被看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就事件表示欢迎，不过他没有明确表态是否支持巴勒斯坦的正式成员身份。在 X 平台上，多位网友对巴勒斯坦这样做提出质疑，甚至冷嘲热讽。 X 账号格维斯说，只要哈马斯还在操控加沙，巴勒斯坦申请加入金砖就好像被灭霸混入复仇者联盟，那绝对是终极混乱。他还质疑，金砖国家真的会被一个极端组织提供舞台吗？印度网友辛格讽刺说，巴勒斯坦连联合国正式成员国资格都没有，就想加入金砖国家，这个跟逃课去考大学一样。X 网友弗拉克直言，如果金砖国接纳巴勒斯坦，那就是引火自焚了。他举例说，历史上约旦、黎巴嫩和特尼斯都曾接纳过巴解组织，结果不是国内主权被架空，就是招来以色列的军事攻击，最终都是没有好下场。他说，金砖国家接纳巴勒斯坦，只会重蹈这些国家的覆辙。九月底，美国在亚洲的两项军事动作引发关注。一方面，驻韩美军在南韩群山空军基地正式成立远征侦察中队，确认 MQ-9 收割者无人机常态化部署。另一方面，美军俄亥俄号核潜艇高调停靠菲律宾苏比克湾，外界普遍认为这样做是对中共近期在黄海、东海和南海频繁军事动作的直接威胁。据自由时报报道，9月29号驻韩美军在南韩群山空军基地新成立了一个远程侦察中队，这个意味着美军正式将 MQ-9 死神无人机常驻在朝鲜半岛。过去这些无人机多数都是轮流派驻，现在则是有一个固定的部队。 MQ-9 是一种长航程无人机，不单只能侦察，还能够执行攻击任务。这次美军明确表示，主要任务是监控北韩的动向，同时亦会监视中共在黄海的活动。美国第七航空队在声明中说，这些无人机会支援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情报和监控工作，提升美韩的联合作战能力，应对各种威胁和突发情况，同时亦会进一步巩固美韩同盟关系。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29号报道，美军俄亥俄号核潜艇9月23号已抵达菲律宾苏比克湾。资料显示，俄亥俄号是美军四艘改装型核潜艇之一，最多可装载154枚战斧导弹，攻击范围可达2000公里。 他在南海现身，正值中共宣布福建号航空母舰完成舰载机起降测试的同一时间。报道指出，鉴于中共近期在东海、南海海域动作频繁，因为咁，美军呢一次公开俄亥俄号访问菲律宾，目的是透过宣示协助防御盟邦的具体承诺，加强美菲联合防御能力，吓阻中共扩张行为。近日，阿富汗突然全国范围内无限期切断互联网，引发外界关注。因为咁，亦导致阿富汗嘅女性同外界失去咗联系，佢哋亦无法再通过网上学习课程同从事远程工作。据 BBC 报道，自从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后，一直限制女性就业。对女性嚟讲，互联网系唯一嘅生存渠道。34岁嘅阿富汗女子 Nori 透露，佢曾报名一间网上大学，希望完成学业并找到远程工作，但就在9月23日，塔利班切断了全国光纤和手机上网。他和两个妹妹当时正在上课，他们表示，我们最后的希望都被摧毁了。国际网络监察机构 NetBlocks 证实，目前阿富汗正处于全面断网，不单止普通百姓失去联系，就连喀布尔机场的航班都受到影响，教育工作者同样受到重创。曾在巴基斯坦做过记者的扎比，本来在阿富汗开设英语网上教学中心，他说有45名女学生已经准备了几个月的雅思考试，结果在考试过程中突然断网。扎比无奈地说，对女学生来说，这个是最后机会，现在连这个都没有卖。网络封锁亦打击了生计。来自马扎尔的一名货币兑换商透露，生意受到九成影响，连发一封邮件都成问题。实际上，阿富汗的网络费用本来就贵得惊人，100G移动数据开价约为人民币730元，而2024年阿富汗人均年收入相当于2000多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屋企的 WiFi 每个月约450元人民币，但而家连用都冇得用了。中共税务总局一条新规近日引爆了民怨。新规通知，从10月1日起，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主播等依靠平台收入的人，将由平台扣取代缴个人所得税。这项新规立即引发巨大争议。不少外卖员对大纪元表示，平时搏命跑单，一个月才赚到几千元，而油价、车辆维修、平台抽佣已经令收入所剩无几，社保强制缴费已经令他们压力很大，再加上这个税，根本生存不下去了。政府现在是要将我们逼到绝路。现在中共财政入不敷支，地方债压顶，当局自然更加要压榨税收了。不过，中共经济基础动摇，虽然税收招数越来越犀利，但税越来越难收。例如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跌了0.3%，其中全国税收收入更是同比下跌了1.2%。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非税收乱象不断，各地频繁通过罚款、收费填氹。根据河北霸州15个镇乡2021年的数据，只是那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的罚款，就是前9个月的11倍，涉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547间，平均每间罚款收费26400元。因为罚款收入太招民愤，2022年以后，当局就不再发表这方面的数据了，但罚款就照做。9月28日，云南昆明夜市摊贩城管和警察爆发一宗持续6个钟头的激烈冲突，亦被指和当局乱收摊位费有关。目击者说，现场一片混乱，沙煲鹌鹑台凳满天飞，事件导致多名摊贩受伤送院，多人被捕。外界分析，如果财政困境持续下去，税收和乱收费用还会加码， 民怨不断积聚，迟早会好似火山一样爆发。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